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三爪姨，欢迎来到故事糖果屋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三国演义第25回三顾茅庐上集。刘备自从听了水镜先生司马徽的那番话后，一直注意寻找贤才，却一直找不到。这一天正好司马徽来访，刘备趁机向他请教。司马徽回答：
我曾说过，只要能够得到卧龙凤雏其中一人，就可以平定天下。而卧龙诸葛亮，他的才学尤其是不可限量啊，他常常自己比喻为管仲、乐毅，但据我看来，就是拿荆州800年的姜子牙、望汉400年的张子房来相比，他也不为过啊。
刘备说：
这位诸葛先生不知是哪里人，住在何处呢？
水镜先生说：
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啊。
说完，司马徽就告辞了。刘备决心要请出诸葛亮相助，于是派人四处打听，终于打听到诸葛亮与弟弟诸葛均就住在隆中，过着一边耕作一边读书的生活。刘备连忙准备礼物，连同关羽、张飞前去拜访。刘备第一次去拜访，一路上山明水秀，景致清新，不知不觉就到了山野小村子里。路边田间有个农夫正在耕种，他嘴里唱着：
苍天如愿盖，陆地如棋局，世人黑白分，往来真荣辱，荣者自安安，辱者自碌碌。南阳有隐居，高面我不足。
刘备停下马来问农夫：
请问这首歌是谁做的呢？
是卧龙先生做的。
刘备一听，高兴地问：
那么卧龙先生住哪里呢？
农夫指着身后说：
在这座山的南边，有一座带状的山冈，叫做卧龙冈。山冈前有一片丛林，走进林中不久，就会看见几间茅草屋，那里就是啦。
刘备一行人依照指示继续向前行，大概3-4里路之后，果然来到了一座山冈下。刘备抬头看看四周，只见到这一带山不高，但秀丽雅致，水不深却清澈见底，地不广但是平坦顺畅，树林不大却松翠竹青，仿佛世外桃源一样，令人流连忘返。这时关羽手指前方说：
就在那里。
顺着关羽所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到一扇柴门被篱笆围绕着，里面有几间草屋，屋后又是一片翠竹。刘备立刻下马，走到草屋前，轻轻地敲着柴门。一会儿有一个小童来应门，刘备说：
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专程来拜见先生。
这么长的名字谁记得住啊？
童子一脸不高兴地说。刘备却笑笑地说：
那么你只说刘备来访就行了。
先生一早就出去了，不知道去哪里。
刘备连忙问：
什么时候回来？
不知道，也许3到5天，也许10天半个月，不一定啊。
刘备听了非常失望，呆站在门口半天说不出话来。 张飞说，
既然不在，那我们就走吧。
刘备不死心说，
再等一会儿吧，说不定马上就回来了。
关羽却说，
回去再派人打听吧，等他回来了，我们再来拜访也不迟啊。
刘备只好告诉童子，
先生回来，请转告他刘备曾经来访，
然后失望地下山返回新野。刘备天天派人去打听，好不容易等到诸葛先生回来了，刘备立刻下令准备马匹，即刻就要前往去拜访。张飞不高兴地说，
不过是个村夫，派个人把他叫来不就得了，大哥何必一定要亲自去。
刘备生气地说，
你懂什么，卧龙先生可是当代的大贤人，哪是你呼之则来挥之即去的，我一定要亲自去才能表现出我的诚心诚意。
于是第二次拜访，一行人又往卧龙岗出发了。这时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，天气很寒冷，走不到几里路就开始飘下雪来，越下越大。没过多久，天地万物都笼罩在皑皑白雪之中，张飞忍不住又嘀咕了起来，
天寒地冻的，连仗都不打了，还要大老远跑来见一个山野村夫。
刘备说，
就是要这样不怕寒冷，卧龙先生才会相信我的诚意。三弟如果怕冷可以先回去，我不怪你。
张飞连忙摇摇头，
死都不怕了，我还怕冷吗？
刘备说，
那就不要再抱怨了。
张飞只好默默跟着。不知不觉，诸葛亮的草庐已经在眼前了。刘备轻轻敲着柴门，又是上次的童子来应门。刘备问，
先生在家吗？
童子回答，
先生正在堂上读书呢。
刘备跟着童子走到了中门，只见到草堂之上，一位眉清目秀的年轻人正坐在火炉前读着诗书，一点也没发觉门外有人。刘备站在门边，不想打断他，心想等他休息时再进去。过了一会儿，读书声停了下来，刘备这才上草堂行礼说，
刘备久仰先生大名，却一直无缘拜会，今日总算有幸拜见您了。
年轻人很紧张地说，
啊，是刘将军吧，你找家兄是吗？真是不巧啊，家兄昨天跟朋友出门去了。
刘备失望地问，
您不是卧龙先生？不是啊，家兄他们出去闲游，有时游山玩水，有时访友下棋，行踪不定的，一时之间也很难找到他。
说的也是，当时没有手机啊。刘备叹道，
哎，难道我与先生真的无缘吗？
张飞催促着，
既然不在，我们就回去吧，风雪越来越大了。
诸葛均看了张飞一眼说，
家兄不在，我也不敢久留大驾，等家兄回来再请他回拜吧。
刘备连忙说，
不敢，不敢劳烦卧龙先生大驾，我会在登门拜见，方便的话我留张字条好吗？
诸葛均取来纸笔，刘备写了张字条交给诸葛均，然后拜别了诸葛均。转眼之间过了新年，刘备心里一直惦记着卧龙先生诸葛亮，于是请人占了一个好日子，斋戒三日，又熏香沐浴更衣之后，准备再到卧龙岗去拜访。 关羽、张飞听说刘备又要去找诸葛亮，很不高兴。关羽说：“
大哥已经亲自去了两趟，说要礼数也够了，何必如此委屈自己？我看诸葛亮这家伙一定是浪得虚名，没有真才实学，所以才一直避不见面。”
张飞也附和着说：“
大哥，你太抬举他了，不过是个农夫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这次不劳大哥您去，我一个人去找他，就是用麻绳把他绑了，我也要把他绑回来见你。”
刘备生气地说：“
翼德，不许莽撞。想当初周文王初见姜子牙，姜太公不也是自己钓鱼，不理不睬吗？周文王他就是凭着自己无比的耐性与诚心，才感动了姜太公，也因此有了周朝800多年的基业啊。古代的君王都是如此礼遇贤士的，我不过多走几趟路，算得了什么？如果你再这么无礼，不如别去了，我跟云长去就好了。”“
大哥，别生气啊，我什么都听你的就是了。”
张飞不情不愿地说。于是三个人又一同往隆中出发，第三次拜访，顺着熟悉的路，三个人很快就来到了草屋前。刘备又去敲门，童子探头问说：“
谁呀？”
刘备恭恭敬敬地说：“
不好意思，又来麻烦你了，请仙童通报一声，说新野的刘玄德专程来访。”
童子说：“
先生在草堂午睡，还没睡醒呢。”
刘备回话说：“
那还是不要惊动他好了。”
刘备吩咐关羽、张飞两个人在门口等着，自己一个人悄悄地走进草堂，果然看见一个人正躺着睡觉，四周一片安静。原先高挂在头顶的太阳已经渐渐的西斜，也就是下山了。刘备似乎一点都没有感觉时间过得很快，仍然专心的等待着。倒是站在外头的两个人有点不耐烦了，张飞气呼呼地说：“
太过分了，大哥像傻子一样站在外面等，他还好意思睡觉，看我去后面放把火，不信他不起来。”
关羽赶快劝住张飞说：“
不可莽撞，大哥要我们在这里等，我们就要乖乖的等，不要惹大哥生气啊。”
各位大朋友小朋友，刘备听了水镜先生说的话，每一次去拜访都相当有礼貌，终于在第三次找到了诸葛亮本人。茅庐都去了三次了，张飞跟关羽也快受不了了，但是这集还是没有让我们知道诸葛亮到底会不会去辅佐刘备。故事中有许多成语或难懂的字，山卓阿姨都会放在资讯栏，可以请爸爸妈妈讲解给你们听哦。听完这集故事，记得帮山卓阿姨到 Apple Podcast 评五星。另外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，欢迎大家到故事糖果屋 Facebook 脸书粉丝团或者是 Instagram IG 留言告诉我，刘备可以顺利得到卧龙诸葛亮的帮助吗？记得锁定故事糖果屋，我们下回见咯，拜拜。